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这样的疫情的当中能够还是可以一起能够身体健康的能够一起来聚会这是神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疫情里头，我们也非常的有很多的各方面的压力里头，但是我们还是看见主你自己的保守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们的福气你知道呢，最近呢常常在谈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新冠的这个长期的后遗症这个呢最近的话题呢是越来越多哈啊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荧幕上看到的这位这个女士她是这个 BBC 苏格兰的这个记者叫做 Lucy Adams 她在2020年3月份感染这个新冠肺炎以后呢，就一直没有办法痊愈。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可能有听过这样类似的 case 在这个上个月我到阿拉斯加也看到一个 case，也是非常的严重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是最近呢经常我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所写的这个见证这个是 Lucy Adams 他所写的这个内容呢，是在今年的7月份，也就是在2个月前差不多。将近2个半月的，他所写的一个 article 他这么讲，我现在引用他的话，他说：“我今年44岁，在我心中我是个记者、母亲、妻子、自由行车的爱好者。我喜欢在野外游泳、登山、探险，就像16个月前那样，但我的身体却像一个80岁的老人。大多数的日子里。”我从疼痛当中醒过来，然后带着疼痛入眠。我患有晕眩、偏头症以及视觉模糊，关节也疼痛难忍。像英国几十万他挂号写着38万5千人饱受新冠折磨1年以上的病人一样，我也是新冠长期叫做长冠新长新冠患者之一，而且这样的数字。还在增长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这个是他所讲述的，在身体上因着他的这个所谓的心肠冠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产生的在身体上的煎熬他有晕眩有头痛偏头痛，还有视觉模糊，而且呢我上次看到这个新冠肺炎，他们还是有睡眠是很不稳定的，而且呢很怕光，很畏光的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个 Lucy Adams 所讲的，他说：“我经常自己躺在黑屋中，因为我受不了家庭生活的吵闹声，还有光，任何光对我来说都太亮了。本来应该成为我避风港的黑暗房间，开始感觉像监狱一样，一个我无法逃脱的地方。原本舒适温暖的床，就像是在波涛汹涌大海中摇曳的小船。”由于无法解释的这种恐惧、孤立和孤单感，我确信自己再也无法工作了。我担心我将没有能力照顾孩子，或者是再找到另外一份工作、家或者在社会中的位置。生病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 Lucy Adams 所讲的话，这里他提到他自己心里的感受。他心里有很多的恐惧、孤单，甚至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工作了。你们知道，Lucy Adams 是在广播界里面是相当出名的一位所谓的 anchor 的这个 journalist，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新冠疾病的这样的所谓的长新冠是长期的这个人他已经有1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病症了，所以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煎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很多的人是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光是英国在7月份的数据就已经有38万5千人有这样一个长期新冠患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看见这样的人在孤寂的当中他很畏光，他也不愿意跟人相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我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弟兄，他也是很不愿意参加教会的聚会，就是因为我特别到那里以后呢，他给我一个面子来参加聚会， 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他到了教会聚会，听完道，一起跟大家弟兄姊妹们一起吃饭以后呢，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我们的周围环境的当中啊，有很多人是处在这种一个状态之下的。啊，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里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我们必须要与人连结相交在一起，因为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在社会的各方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必须要跟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讲是更加的重要。那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的这整个历史背景来看，我们看见约翰是这个使徒当中呢，是一个跟耶稣基督有很亲密的关系的。他写这封信呢，约翰福音呢，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啊，估计大概在主后大概85年到90年之间所写的内容。他所写这个封信的对象呢，是针对那些在外邦居住的这些犹太人啊，目的是要帮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是全地的救主。那我们看看这个约翰自己呢，他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历呢？啊，当然他在这个与耶稣同在的这个时间点呢，他跟耶稣基督其实有很美好的关系啊。那我们看见呢，他早年原来是追随这个施洗约翰做门徒的，后来呢，转为成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主所爱的门徒。但是他自己个人的脾气啊是非常的暴烈的啊，所以有人称呼他为雷子啊。OK，但是他也很奇怪的，也非常的柔顺啊。后来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他跟彼得在耶路撒冷呢做很好的见证。在当时的时代的使徒时代的时候呢，约翰跟彼得他们有很好的同工啊。结果呢，在这个西律安提帕呢，就把他的哥哥呢害死了，砍头了。当时他的哥哥，这个叫雅各的，是耶路撒冷的同工会的主席啊，因着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连这位同工会主席都被砍头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约翰他经历过很多的经历啊，在挑战，而且很多的逼迫，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还有更独特的是他自己啊，本来这个罗马兵呢是要砍他的头的，结果砍不掉啊，保罗的头砍下来了啊，彼得被钉十字架，但是这个使徒约翰被砍头砍不下来，那个头呢奇怪了，好像呢是有一脖子好像是有这个比钢刀更硬的这个钢箍啊保护着他的脖子，所以呢他们决定把他炸油锅也炸不死。后来呢，就把他充军到这个拔摩岛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是在爱琴海里头的一个小岛哈。啊，我们看见呢，他在拔摩岛呢是相当的孤单啊。但是他这样一个孤单的情境之下，跟 Lucy Adams 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看见他在拔摩岛，他并没有与神有任何隔绝的关系，反而更加的亲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被孤单的放在这个拔摩岛的这个情况下呢，他反而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写下了这个所谓的最有震撼力的，在新约的书信当中所谓的启示录。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是约翰非常独特的地方。那我们从这一卷书卷里头呢，我们看见基本上有分成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前后啊夹击之外呢，我们看见有第一个部分，讲到耶稣基督在这地上的圣功，然后到了13章以后，讲到耶稣基督要回到父那里去。那我们看见前面的引言跟后面的结尾啊，是帮助我们呢能够更加清楚的了解为何这封信要借着这个约翰的这个写下的这封信呢，为了就是要帮助，在最后的地方讲得非常清楚。要帮助这些收信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也能够因着相信他的名能够得着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 整个上下文的连贯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教导里头，告诉他的门徒啊这些话，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人。”这样的一个开始，目的就是要帮助他的门徒能够在他离开他们以后，在耶稣基督离开他的门徒以后，这些门徒还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原则。什么的原则？生命要与耶稣基督紧密的相连接在一起，在无论任何的境况之下，他仍然能够为主站立得住，做美好的见证，像施洗约翰，像约翰自己这样子的。即使他被逼迫、被砍头、被炸油锅，甚至放到拔摩岛上面，但是他还是能够与主耶稣基督紧紧的相连在一起。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够从神那里得着源源不断那个永远生命的。这个福分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话里头，要学习如何能够跟耶稣基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个才是真正永生的意义。弟兄们，我们看见信耶稣得永生了，不是说坐这个单拿了这个单程的车票就上天堂了，不是这个意思的。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真正的永远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永远连接在一起。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第一个部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危险呢？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在耶稣的教导里头。第二个，我们看见那到底我们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有什么样的福分是我们可以得着的呢？第一个，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与耶稣基督时刻的连接在一起。第二个，我们看见当我们时刻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福气。第三个呢，我们看见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是每一天的决定，也是每一天的操练。我盼望就是慢慢能够记住，我们今天不是一天，不是今天决定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明天就可以自然而然的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我们每一天都要有这样子的操练。所以我们如何来做，这是第三个部分要来看的。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分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危险，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来思考的。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在回到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的地方，耶稣基督警告他的门徒，他先讲了，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里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对应呢。前面那个地方是跟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他这样的人就能够多结果子。可是如果没有跟耶稣基督常常的连接在一起，经常的连接在一起的，像葡萄树跟枝子连接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什么样的问题发生呢？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第一个，在第十五节的后半段，他先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必须要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跟耶稣连接在一起。那个原因就是，看见没有，因为这样一个要字就告诉我们那个原因。那个原因是，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分离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看是这一次的疫情呢，这个是在去年的这个五月份的他们的这个报告啊，他们发现呢，这个因着疫情呢，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呢不再聚会了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啊。我们看见有35%的一般接受调查的这些基督徒，而且他们是近前的基督徒，就是他们在新冠肺炎之前是非常摆上的，是定期的参加聚会的，一个礼拜最起码参加两次的聚会。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只有35%的所谓的近前的基督徒，他们仍然照常的接这个参加教会的聚会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有32%的是完全的停止，他也不到别的教会去了，他完全的停止了教会的聚会。这个有多少百分比啊？32%，这么多。我们盼望今年2021年可能会情况会好转一点啊，希望盼望有更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再回到教会来聚会啊。这个是对我们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代祷的事项。我们盼望那些离开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能够再回到教会来参加聚会。为什么？因为离了耶稣基督，这是他自己讲的非常清楚的话，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在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紧紧的跟他连接在一起。接下来我们看见第六节的地方，他用一个假设的这个语气 来告诉我们，如果不连接在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看见第六节，耶稣基督这么讲，他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的，扔在火里烧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假设是：如果不跟耶稣连接在一起，他要怎么样？他要被怎么样？跟这个所谓的葡萄树跟枝子相分离的时候，这些枝子啊就要被丢在外面。那这个外面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告诉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范围的，好像一个容器的理念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就是保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但是如果不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就要被丢到耶稣基督以外的这个样的一个领域里头。请问这样是什么样的领域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比我清楚，这样的一个领域的结果是所谓的灭亡。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教导啊，常常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要走窄路，要么你要走宽路，要么你要选择进入窄门，要么你要进入那个宽的门。但是这两个选择的结局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见同样的，在第六节也是两个不同的结局的其中一个，那个结局就是引向灭亡。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因着选择的不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好像这些枝子一样枯干了以后，不但枯干没有生命以外，还要被人拾起来，因为是要丢在火里面烧了。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在第五节的前面，就是第四节啊，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的第五节啊，我们看见第六节这个是在后面所讲的，在这个第五节之前的第四节，他这么样讲，他说：人如果枝子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不与耶稣基督连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第二个呢，那个结局就是什么？就是灭亡。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第四节、第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虽然有人弟兄姊妹心里会想，我这一两天跟耶稣基督没有连接在一起，我还是可以活下去啊，还是可以呼吸啊，还可以做事啊，还可以甚至还可以侍奉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你如果再把你的家的后院那个树枝啊剪下来以后啊，它的颜色不会马上就变成黑色了。OK， 这个绿的树枝啊，要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完全的变黑，甚至枯干。所以我们看见，同样的，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连接在一起的情况，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你会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枯干，不但没有结果子，而且越来越枯干。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真的能够，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所以这段经文如果我们要重新的把它整理一下，应该这么讲吧，我们如果把这段经文重新的整理一下，人若不常在主里面，就像枝子不常在葡萄树上，凡不结果子的枝子就会被园丁剪掉，这样的枝子被丢在外面枯干，再被人拾起扔在火里烧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所谓的电池一样的 OK，有人说我现在我们家的是太阳能的这个电池啊，所以呢我们呢可以接受阳光， 一直不断的帮助我们的家呢，永远有电源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今年的2月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从我家拍出去的照片，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一个礼拜对我们德州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来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像这个插头插到墙壁上那我们的生命呢，这个电池会慢慢的枯干。但是如果没有电源，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来讲也是没有用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选择像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他永远的生命源源不断的与我们连接在一起，就像这个电池一样的，永远永远都是饱满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我们与他连接在一起，因为离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而且我们没有办法结果子，就像第四节所讲的，而且我们呢最后的结局就是要被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这是一个所谓的比喻的一种说法，但是告诉我们那个生命的枯竭以后的影像的是灭亡的结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要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第二个，我们来思考，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福分？刚才我们是看见负面的当我们离开了主以后，没有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读的第15章第5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黑白对应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方法。我们看见离了主以后什么都不能做，不能结果子，还要被烧那个结果是沉沦灭亡。但是第5节里头有正面的东西在那里，我们看见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像枝子与葡萄树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主的里面，他也会经常的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结果就是使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但是我们仔细来看，那到底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什么是要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这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字在原来的意思是指的某人他不离开某一个领域的范畴，他继续不断的持守住在那样的一个境界的里头，这是一个状态基本上来讲，他也用这样一个同样的字的理念，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跟父上帝的连结的关系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刚刚讲了，在约翰福音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是要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看见的使徒约翰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难道他就不需要与父连接在一起吗？所以这个字就在这里让我们清楚的看见，就算是神的儿子，圣子耶稣基督，他还是要跟父怎么样，有保持永远连接的这样一个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也要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所以因着耶稣基督这位圣子基督跟圣父连接在一起的，一直不断的持续的能够有这样一个连接的状态所以同样的，我们这一些门徒们也要持续的跟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连接的状态。而且呢，他继续的同样这个字他也告诉我们是讲到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话要持续的连接在一起，这个等一下我们提到的所以第一个观念是那个生命的连接，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就好像耶稣基督跟天父上帝连接在一起。第二个重要的理念是讲到我们要与耶稣基督的话连接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的身体里头那个血液的血管一样的， 跟姊妹们，你看见这是人的血管啊，这不是一棵树啊。你们看见这些血管，微细小的这些血管，这些细小的血管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必须跟这个比较粗的血管，好像比较粗一点的树枝是连接在一起的，后来又跟更大的树枝、更大的血管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虽然我们的人的生命啊，外面看不出来有这么多的血管，但是因着这些血管的连接，我们看见人身体的养分能够去供给到甚至于我们最小的手指、脚趾最偏远的地方，我们用这个字来形容好了哈，最偏远的这些肢体啊，都能够接受到这个养分。所以为什么啊，人的身体有问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的麻痹呢，是从那个最远的地方、最小的地方开始呢？因为那个养分、生命的那个系统信号已经没有办法传递到那里去了，所以开始有麻痹的状态，然后会渐渐的败坏。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理念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与耶稣基督常常的连接在一起，因为这样一个连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产生一个结果，一个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要能够多结果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这些葡萄树，健康的葡萄树一样的，能够结出很多很多好吃的果子啊。讲到这个果子，多结果子啊，但是果子也有好坏的问题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还记得耶稣基督啊，在他的自己的教导里头也告诉我们，这个果子也有好坏的问题啊。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吗？都是两种不同的对比。耶稣基督这样的教导他的门徒，他说凡好树要怎么样，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他继续讲，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它的结局就是怎么样，被砍下来丢在火里面。这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基督教导他门徒的话，跟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是有点类似的。那些不结果子的，还有不结好果子，都要被怎么样，被剪下来，然后要被丢在火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人就多结果子，但是必须要结好果子，因为只有好树才能够结好果子。当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好的果子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景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呢？在第八节，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八节的地方，讲的就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告诉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看见这个门徒其实就是基督徒，这些门徒的意义就是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徒。难道还有不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徒吗？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比我还明白，有一些基督徒他不愿意跟随他认为他得了这个救恩就够了， OK， 在这地上也就够了，就是等耶稣基督来接他回去了弟兄姊妹们，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只有多结果子的才是真正的门徒，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个多结果子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是让我们的父上帝得着荣耀，得着荣耀。但是有哪一些是好果子呢？还记得我们讲了吗？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就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使徒保罗所提到的圣灵的九种果子这里呢就让我们明白，凡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借着跟随主与主耶稣基督天天的紧密相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能够慢慢的结出这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的好的果子。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这些果子。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仔细的来观察这九种果子的九个面，九种果子的九个不同的面，你觉得哪一方面你需要好好的来加强的我自己看见了， 我自己看见我需要有忍耐的这样的一个操练，而且非常多的忍耐才可以的。哎，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很多的事情啊，常常的让我没有办法忍耐啊，所以呢，在我的生命里头啊，我需要有这样一个果子能够结出来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些果子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反思，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仁爱吗？有喜乐吗？有和平吗？有忍耐吗？有恩慈吗？有良善吗？有信实吗？有温柔吗？有节制吗？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慢慢的能够结出这些果子来，好使我们的父上帝能够得着荣耀。当我们的生命与他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树啊，而且好树能够结出好果子来，使我们的父上帝得着荣耀。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最终极的目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神，也能够使别人得着益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要跟随耶稣基督，这是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每一天都要来跟随他，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的，要紧紧的来跟随主。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来做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决定你要每一天来跟随主，每一天要与主耶稣基督紧紧的相连？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在我们的思维上，在我们的思维上要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定下心智来，因为在这里呢，这样一个思维必须要更新改变才可以的，过去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 是告诉你什么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在每一天的选择的当中，你要根据这个价值观、这个思想来改变。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告诉这个罗马教会的人，弟兄姊妹们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不但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还要思想要怎么样？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明白主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回到刚才那个与主相连的这个理念里头的第二个部分，我提到的啊，就是说我们不但要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就像父上帝跟圣父跟圣子生命的连接这样一个关系以外，更重要的是第二个部分帮助我们了解，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何的来操练与主连接呢？这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每一天定义要去做的，要去操练与主连接，使我们的身体不但能够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思想也能够更新改变。用什么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其实在这段经文里头也告诉我们的那个秘诀，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的地方。第七节，主耶稣这样的教导他的门徒，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接下来他这么讲，他应许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啊，我是很想这样子的，我真的很想呢，我们祷告呢，上帝都能够垂听我们所愿意的，我们一祷告上帝就给我们成就。哎，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啊，我想大家呢一定呢拼命的跟你在一起，帮我代祷一个事情，帮我代祷一个事情，帮我代祷一个事情啊！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你每一次的祷告，上帝都成就啊！就像刚才我的这个 Zoom 啊，哎呀，怎么弄了半天一直不出来啊？我很紧张啊，我就急着想办法要换电了。哎，突然间我灵光一闪，哎，应该要赶快拜托牧师为我祷告。很奇怪啊，弟兄姊妹们，一祷告我这个 Zoom 就好了。就可以用了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想要你的祈求神都给你成就吗？你所愿意的上帝都给你成就吗？那个要点在前面，要让上帝的话与我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这上帝的话不但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理念，改变我们生命的价值观，也因为上帝的话使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启示和亮光，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那个思想就能够经常的 跟耶稣基督是同在一起的 align 在一起的啊，就像我们的四轮定位一样的，一起对准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所愿意的就是耶稣基督所愿意的，我们祈求的也是耶稣基督所祈求的。那弟兄姊妹们，难道上帝不垂听耶稣基督的祷告吗？我相信一定会的。难道耶稣基督不听圣灵为我们的代求吗？我相信他会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祷告里头，我们是与耶稣基督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是在借着上帝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心意更新而改变。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子一个连接。 OK， 但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对教会现在的，我所谓的教会是 in general， 就是讲到普世的教会，它不是一个 CCMOD、福音教会这样的教会而已，我们是在讲普世教会的一个状态。请问你觉得弟兄姊妹们，现在的教会很看重上帝的话吗？现在的教会很愿意知道上帝的心意吗？我想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话到底有没有认真的一个结果。你知道吗？当教会对上帝的话不认真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的祸害。其中有一个祸害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好树结好果子，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啊那个部分所讲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的第七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他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可是在这个地方上下文里面呢，在这个之前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讲到一种人，他会来破坏上帝的话语在这个教会当中所产生的这种影响，这种人叫做假先知啊。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也就是他们是来做破坏的，来做伤害的工作的。然后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你怎么知道谁是假先知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耶稣基督再次用农业，当时农业的一种比喻，他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以这样的一个话，我们看见好树要结好果子，坏树要结坏果子。那个坏树呢，那个不好的结不好的果子呢，我们看见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二节，那个是他的上文，耶稣基督他这么讲，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剪去。这位他指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他说第一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这个他指的就是天父，天父就要剪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你必须要很清楚了解我们今天教会到底对神的话是不是很认真，有没有好好的在上帝的话能够不但要用心的来研读，而且能够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实践出来。也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结果，就是我们所愿意的，上帝就会给我们，因着我们的祈求，就会因着我们的祈求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引导帮助，能够明白他的旨意，而且心意能够更新变化。所以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他就来成就。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OK，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 OK， 而且我们需要圣灵来恩待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指教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在同样的这个十五章之前，约翰福音十五章之前第十四章，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啊？第十六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六节，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第十七节讲得更清楚，这一位圣灵保惠师，他的身份是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注意看啊，因为他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才能够来到第二十六节里头，当我们读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借着圣灵的光照来帮助我们了解上帝的话，也借着圣灵的教导使我们能够明白以外，还要借着圣灵的引导使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之下，在生活的当中给我们力量来活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圣灵保惠是二十六节，同样的第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看清楚了弟兄姊妹们，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让耶稣基督的话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而且他要来教导我们，指教我们，使我们能够想起而且能够遵行上帝的这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我们也需要借着他的话，在圣灵的教导帮助之下，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啊，这是很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让上帝的话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起作用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改变，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 align 在一起，都是能够体贴神的心意的，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啊。我刚才提到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啊，借着生命的操练，还记得那果子的九个不同的面吗？我提到说我需要在这个忍耐的当中呢啊，这个好好的来操练啊，在我的生命里头啊，这个忍耐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啊。在九月份的时候，我的女儿就告诉我说啊 ，Daddy， 我的这个洗脸槽的这个水管堵住了。哎呀，我心里还想，我不是去年才通的吗 ？OK， 今年又堵住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所以呢，我说爸爸九月份很忙啊，所以呢，这个等到十月份再说嘛。所以我上个礼拜天呢，讲完道以后回到家有一个休息以后呢，我就决定要开始通水管了啊。通了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我用去年的通水管的方式没有办法不 work， 而且呢我是爬到这个 alley 上面去通的，说放那个 snake 下来把那个水管通啊，可是今年我放把它通了两三次啊，全身是汗，而且呢很辛苦，因为那个 alley 是很小的地方啊，所以要把那个蛇放下去呢，那个通水管的那个 snake 放下去的时候，哎呀也是很辛苦的啊，通了半天不通啊，啊，我就很气馁 ，OK， 所以呢，我隔天呢就想到一个这个我的至理名言呐、啊，这个你们知道那个至理名言叫什么啊？就说 I love preaching, but I hate plumbing。啊，弟兄姊妹们，就在那个时候呢，当我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哎，圣灵就开始在指教我了，他开始啊。对我讲话，他说难道只有讲道才是你的生命当中需要去努力的地方吗？难道你不需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出这些果子吗？好比说忍耐啊，你知道这个修理水管是很辛苦的，因为整个人要躲在那个 sink 底下啦，小小一个空间啦，又热我又不敢开冷气，因为开冷气那个水管就会滴水啊，刚刚好那个水管那个水槽就是底下就是整个房子的这个冷气凝结水的出口，哇，很辛苦，很热，然后又很辛苦，那个一天下来那个全身都是酸痛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圣灵就很清楚明白的帮助我了解一件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今天上帝借着这个修理通水管的事情呢， 就是要对付我这个忍耐的问题。我不晓得用什么，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就有一个决定，到底我是自己要来通水管来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还是我今天干脆就花点钱叫别人来通吧。可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啊。弟兄姊妹可能会想啊，你连通水管也需要圣灵来帮助你、啊、当然需要。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迷信的，那个不信的人才是真的是迷信的，因为他相信自己，所以叫做迷信。弟兄姊妹们，我就在圣灵的指教之下，让我看见我的问题需要在这个忍耐的事情上要好好的对付自己。所以呢，我就真的谦卑下来了，好好的听别人讲啊，怎么去通这个水管。而且呢，我就到 Home Depot 呢，把拆下来这些水管的零件呢、啊，就带到 Home Depot 呢，就请教这些人应该怎么样的去找到这些新的零件，然后把它组合起来。所以呢，我们在这看见这是一个忍耐的功课，也因着我学习忍耐呢，感谢主啊，让我呢很快的就能够把这个通水管的这个事情呢给做好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因着我能够学习忍耐的功课，使我能够来荣耀主。我相信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你有很多东西上帝要你去对付的。或许你喜乐不够，上帝要帮助你在喜乐的事情上有操练。或许你没有这个足够的自我节制啊，上帝会借着生命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功课来帮助你。因为与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连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上帝会借着他生命从神的话语在圣灵的引导教导之下啊，不一定是在帮助你能够把圣经背得很好，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能够借着结出这些果子来。你为什么能够结出这些果子？因为你顺从主的话语，你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能够来与生命的主耶稣基督生命连接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的。第一个，我们要与人连接之前，你必须要很准确的能够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就是这一切生命的源头啊，叫我们的这些生命的肢体好像基督的身体教会一样的，那个最枝节最末尾的地方都要借着这些血管的连接，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的借着耶稣基督的话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也使我们能够结出好果子来荣耀神。 我想这个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去学习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在上帝的面前让神来对付我们啊，让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为万事都在互相效力，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也很多的失败，主你不纪念，主你也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再次的站起来，要选择与你连接在一起，叫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失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学习到很好的属灵的功课，叫我们能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求主你来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学习，能够知道主我们必须要与你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来荣耀你。愿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叫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也在圣灵的指教之下，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指教教导的过程当中引导之下，主啊，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多结果子。我们谢谢主耶稣帮助我们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你也赐福给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带导，彼此的连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福音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是一个 与主连结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主的门徒，不但来跟随主，也能够效法主的模样。我们再次的感谢主，继续赐福，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多结果子，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